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欢迎收听决策者听天下。我想这一期呢，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期的封面呢，其实会非常明白的，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在谈的是一个外劳的问题哦。但是外劳现在其实在台湾，我们应该用一个新的名称，就是移工朋友这样的名称来讲。那我们这次谈的题目叫做工厂没人做，老人没人顾，没有廉价移工的未来。其实这个题目呢，其实从疫情以来我一直听到相关的呼吁哦，就是家里的外劳逃跑了，移工逃跑了，然后可是要引进新的移工，除了法规的限制之外，也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同事进去明察暗访之后呢，竟然发现天哪，竟然有开价60000的就是家庭帮佣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中产阶级每个人贴身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封面。那今天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其实是劳工的大家长，就是劳动部长许铭春许部长。部长要不要跟听众打个招呼？
好，一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
部长，我想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您自己对我们的这个结论没有廉价移工的未来，你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这个的确是未来我们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啦。其实这一期的杂志有关于这个移工的相关报道，我整个看了我是觉得这一期的报道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去探讨了移工的相关问题，包括国内的缺工、国内外的抢工，还有未来我们移工政策的思维等等，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就是很好发人深思啦。不仅政府部门要来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们民间雇主也必须去从这边有一些启发。
理解。我想不然我就想问问您哦，因为您在其实应该就是在最前线哦，应该有各路的消息通都有回来，到底现在这个产业移工、社服移工、营造移工，我们刚才问了说农业移工，现在短缺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啊？
是我想这一两年因为第一个大投资潮了就是说因为美中贸易以后很多台商
真的
接着回来再加上这两年我们经济景气非常好，订单很多，所以缺工的问题呈现那再加上这个疫情那移工进不来，所以整个缺工的问题是整个非常非常的严峻了那不仅是这一两年，其实我们如果整个来看其实我们整个移工你要去统计要先从整个国内的各业别的缺工状况来做一个了解那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每年都会针对工业及服务业来进行厂商的空缺员工调查，依照我们开放，我们目前有开放的移工的业别是制造业、营造业，还有我们所谓的医疗保健服务业，就是看护工
看护工
那这种长期缺工，所谓长期空缺啦长期空缺一个，这个叫一个月以上叫长期空缺我们从资料来看101年到现在营造我刚讲营造业空缺人数增加幅度最明显101年空缺人数是7499人到109年我们今年还没统计到去年是11778人你看长期的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你会看到营造业它的空缺增加了57.06%。然后当然这个跟国内的营造业持续发展有关那至于医疗保健服务业，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看护工等它是微幅增加了30.79%。另外呢，制造业空缺它相较于这两个是和缓一点，但是都是缺了那事实上如果从供给端我刚讲的是需求端那我从我国整体受雇人数来看其实无论是制造业、营造业或医疗保健服务业从101年以来每年都是正向成长， 以101年跟110年9月进行比较，我们受雇员工人数的制造业部分是成长了 9.03%， 营造业成长了 5.82%， 那医疗保健服务业成长幅度最高，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看护的需求的确是很气虚啦，这个它幅度成长到 52.44%、所以从需求端是有空缺，从供给端是
一直在成长，
所以就说你国内就业市场其实是呈现乐观成长的一个趋势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 9.03 啊，这些是针对外劳的需求还是 overall 的全体的这个受雇员工需求？
这个是全体受雇员工的需求。那当然产业一直在跟劳动部反映缺工，那事实上我们缺工的问题我们一直也非常重视，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在移工的引进问题上先决条件是不能影响到国人的就业。
对，
所以我们当然有这种缺工的状况，我们一定会加强国人的就业媒合，那也会加强针对这些产业所需去训练他的这个技能能够符合需求。但是当然有些比较底层的一些我们所谓 3K 可能国人不愿意去做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给适度的回应了，比如说有些可能他希望这个合配的比例可能需要增加或怎样，我们都会那个。那其实就像你刚长期大家在一直在反映，就是农业的问题，因为农业过去因为它都是短期性的工作啦，所以跟我们这个开放移工引进是长期单一雇主比较固定的稳定的一个工作性质比较不一样，所以过去我们其实这一块是比较限缩，不过也的确农业缺工问题严重，所以我们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开放引进这个农业移工，我们其实在109年7月30日31我们就扩大办理外展农务，我们就农业外展，那新增了这个兰花栽培、食用菇菌的栽培、蔬菜栽培、畜牧饲育，还有养殖渔业，还有农委会指定的农产业的行业，
就是它比较是长期的工作，
这个，
不是一个比如说那是采收期的工作，
对，那短期它可能透过农业外展去，由农会担任雇主引进去做一些外展的分配，那这个都是来增补补充我们的这个农业的劳动力缺口。那今年7月31号我们又开放那个九孔，就是我们讲的鲍鱼，养殖产业它也可以聘雇移工。那大家一直在反映的营造业的部分，营造业部分我们现在是今年我们用令式的方法，在4月30号我们有针对具有公益性的民间工程，那可以申请这个移工
、
然后另外我们也在今年7月30要放宽雇主的资格，本来民间工程要百亿以上才能够来申请移工，那我们现在改为个别工程，你只要达到2亿就可以来向劳动部申请外籍移工。那像制造业的部分，我们今年7月31号也将非食用冰块的制造业纳入可以申请移工的行业类别，如果它是整厂它是从事这个酸洗制程的厂商，移工的合配比率我们就提高了 35%， 因为我们有一个 3K5 机制，那各个业别它的合配比率
不一样
、那当然也会有一个 extra， 就是说你如果非因薪资条件而缺工了，你可以用外加就安费的方式来增加 5%到15%、但最多不能超过 40% 了、那所以包括业别的开放，包括可能比例的增加，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弹性的会去因应这些产业的缺工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不然我其实真的就是我后来才知道说外劳这移工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其实有移工的电子报，然后移工的专门的报纸，然后法规还是这么细，但是总的来说其实台湾的移工已经其实在过去几年也增加了蛮多，现在已经是70万人了嘛
，
但是还是有空缺。所以显然它不是一个疫情下的一个短期的问题，因为可能大家会以为是疫情下短期的问题，其实不是，是一个
长期
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才说不能只看这一两年短期，
真的，
因为大投资早因为这个疫情进不来的问题，造成这个当然供需更加的失调了，比如我们 刚讲本来我们已经达到70万了，可是这两年、因为进不来、反而减少，大概现在68万、所以这个就短期是因为疫情，但是整个我刚
对刚才讲的
分析这个长期来看
101年到109年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缺工的状态其实也表示说我们的就业是乐观，但是有些人力一直填补不进来的时候，我们要靠移工来补充，那有些政策可能要更大幅的往前来走，但是先决要件当然要保障国人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是从可能国人不愿意去从事的工作，那怎么样来想办法来配、那个符合企业的需求来做一些移工的开放这样。
部长，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直有听到，比如印尼又不愿意来啦、然后什么台湾在找这个移工的这个政策上面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嘛？因为我们的来源国好像真的比较少，
是
就是跟亚洲的其他国家比起来、
嗯、
是真的比较少，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就是坊间有一些传言说什么印尼、不让他的移工进来，我想这个不是事实这个劳动部
让您说明白，
对，要 说清楚讲明白我先这么说其实我们听到这种传言，我们觉得怎么有这一回事当然我们劳动部也会去做求证还有我们驻台北印尼的经贸办事处代表都实际的去了解过其实印尼他并没有去禁止他的移工输出
来台湾
对、那这一两年是因为去年12月的时候因为疫情、那时候印尼的疫情很严重所以就暂停嘛那后来他们有降下来了也配合我们的一些防疫的要求、可是又碰到我们自己三级警戒5月19、所以整个印尼的
还是进不来
其实不止印尼啦、所有的移工现在都进不来所以这个当然是疫情的一个影响然后但是你看我们从11月11号开放移工专案引进17号第一批进来有7名都是我们印尼移工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已经等了一两年了 很高兴能够来到台湾来工作所以这个我想所谓说这个禁止印尼禁止移工来这个我想不是事实了不过在移工的来源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国家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因为其实整个移工的引进不是只有考虑人力的填补而已、还要考虑到整个国安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去开发来源国我们就是透过这外交部来做一些评估国安会做一些评估包括当地国家的这个警政治安还有我们重要的劳工素质卫生防疫都是 靠我们驻外代表处去帮我们做一些了解那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了解到其实现在国际都在抢工我们隔壁
的
韩国
的
日本都抢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也不能只单恋这四国
我们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他们
对那因为面临这个越来越多竞争国来源国的部分就一定要去开发所以我们也有设定了几个目标国在进行一些接洽那目前其实有一个国家我们还已经有小组专案小组在进行定期的一些洽商那当然现在疫情期间因为移工进不来很多问题推展是比较慢但是我想未来是乐观我们这个目标国希望可以在近几年就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新兴的
其实台湾用了很多缅甸的船员嘛
是
所以有可能缅甸因为好像很多人喜欢缅甸的移工蛮多的
对就是缅甸啦包括印度啦等等因为大部分我们大概目标就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了只要他符合我们的需求然后他也能够有这种合作的意愿的我们其实劳动部是开放都愿意来谈不过就是说其实也必须让大家了解这个现在国际移工在各国流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薪资的水平落差所以呢如果有更好的薪资一定是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所以事实上包括几个来源国他们自己其实国内的经济也起来了
对
像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都一样所以他们经济实力 逐步上升的结果，其实移工在市场价格就会越来越缩小，因为本来他愿意来是因为移工输入国的薪资一定比他母国的好嘛，
对对对，
他才会愿意嘛。那台湾也是雇主会考量到人力跟成本，所以他会有这个需求。不过未来这个价格的问题恐怕我们很难再用，就像你们的标题，没有廉价移工的未来，这可能大家要去面对正视的。然后还有就是人权意识，人权意识的萌芽，因为部分国际组织已经开始在关切移工权益的问题，好像你们已经这一期有写到那个
RBA
它这个就是责任商业联盟，
是。
那么它在107年它就发布了一个责任商业联盟行为准则 6.0 版，它就是要求组织的成员，它的组织成员不管是厂商仲介，就不得要求移工支付雇主他因为要招聘这些移工的过程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移工零付费制度了。所以照这个趋势来看，当其实现在是你们这边有写现在是卖方的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当各国移工的需求一直存在的时候，这个零付费的制度势必会成为移工来源国的政策趋势。那刚刚其实提到的印尼
应该也是这个走向下的一个，
它也是这个走向。它现在就是说它在今年八月初它就已经片面宣布说它没有实施这个
移工零付费、
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针对台湾，所有的移工输入国它都是一视同仁这样做要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去年十二月那个我们就暂停他们移工进来，所以印尼那边压力也很大，所以他们一直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就已经有签证的这大概他们大概目前有7000多名移工，这些是不会有移工零付费制度的适用的问题，
因为可能之前就来过的人，
对对，他已经拿到签证了，他本来就可以来的，所以他们会有压力，希望让他赶快来。所以我们今年也在因为11月11号重新专案引进，我们也在10月9号跟他开过这个第三次的，就是台印引进劳工事务工作层级的视讯会议。那会议中会讨论到印尼移工零付费的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到底哪些要我们付费，其实国内雇主并不是不愿意，只是他认为应该是要合理。所以大家应该是有一个讨论啊，一个因为我们所有的移工的事务都是每年会透过双边的部长级的层级的工作会议去做一些不管变更或什么样的或者一些议题讨论，但是你不能说就片面宣布呢就要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但是至于这些议题能不能来讨论是可以的，我想国内的雇主我们也跟他们开过会，他们认为合理的部分他们应该来负担。不过今年就是因为第三次的这个讨论，因为当时候也在劳动部的努力下，那台印双方就同意说那我们优先先来办理这个疫情，
已经有这个 Visa 的
这部分怎么进来，大家来配合让这些移工等了很久的印尼移工可以进来，然后我们这边的缺工尤其我们的看护工，因为我们看护工大部分都是印尼
少好多，
然后大家这些重症家庭真的是非常压力非常大了，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个公司说先就这部分来讨论来解决，那移工零付费的措施就同意说印尼也同意说就是等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再来讨论了。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要去面对，就是在移工的来源国的可能要增加更多的一个目标国，然后去跟他们做接洽以外，另外就是未来的零付费的制度或者在薪资的部分可能大家都有一些
心理准备。
对
对，我想部长其实刚才讲了一些在疫情期间做了超级多的努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主题“没有廉价移工的未来”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欢迎订阅最新一期的《天涯杂志》，只要点击在节目资讯栏下方的连结，就能够购买当期的纸本或电子版的杂志。 回到节目当中，我想继续请教部长啊。部长其实刚才讲到，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我想您的压力应该超大的哈。对，然后我自己有点好奇，是因为这次我们有一篇其实是专访，就是劳动部的司长，
是
那其实司长提到了一个政策，就在讲说我们未来可能有机会会开放让移工变成移民。
是是，
您知道吗？这个新闻昨天我们把这个新闻贴上网之后。同时在线人数这条新闻完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嗯、就是长期都有30个人左右在阅读、嗯嗯嗯、然后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很纳闷、哦、因为大家其实对政策都觉得没有很有兴趣，但是为什么那么多有人一直在读呢？就到晚上我就知道答案了，原来这个新闻在移工界
是，
就是可能不同的语种，但是大家在移工界都在传，然后有人就来问我说这是真的吗？那这到底是真的吗？那这个考量上面是怎么想的呢？
嗯哼，其实我要讲哈，我之前在疫情之前，然后我其实会去跟我们所有的中小企业就资方做一些座谈、嗯，几乎每个那个企业主哈、雇主哈、产工，针对产工的议题、产业移工问题、嗯，都会跟我讲到说。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在台年限再延长、
嗯、
尤其他们认为说啊，我已经训练很好的好移工、嗯、那期限到了就要回去，那事实上他可能也不会回去，他就到别的国家去了、哦、等于他好像为别人作嫁了、哦、所以一直跟我要求说能不能再延长。那其实 我是这样跟他们回答，我说其实要延长移工在台年那必须修法、哦、修法其实是一件难度颇高的问题、嗯，那再来你光延长年限那能够延多久？像现在家庭看护公司到14年嘛。
嗯。
好，那你等等跟他一样14年。好，因为15年
以后。厂工是12年。
现在是12年嘛。
厂、嗯、工12年，家庭看护14年。
14年。那当然家庭看护也有这个。
也有
这样的声音啦、
啊。
他们也希望能够再延长。嗯、但这会牵涉到我们整个社会福利啦，我们的劳保年金等等。
嗯。
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问题是可以另外来解决。但是我是跟他们说，那你再延，一直延，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当你延，我延到14年，你又跟我说那又不够，因为你的问题还是存在啦。好，所以这个可能怕要用一个包括永居或者移民政策整个要去思考才能够解决问题。嗯、你而且你一直延长，一直把它当成客工，我觉得让一个人从年轻到他头发花白。那通通是在异国工作，而他没有一个身份，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符合这些哈，
也不是一个人道的
事情，人道人权的一个、嗯、好符合人权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说，是不是哈应该哦从整个移民政策，还有我们看怎么样把这些优质的移工能够留下来，所以我们当时候在国发会哈就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未来哈。的移民政策来做一些配合，那就是把这些优质的移工能够留下来，所以劳动部在国外的移民政策一个蓝图下，那我们就规划说，如果这移工好在我们国家工作满六年、
嗯、
好，那而且他经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譬如说经济部或者卫福部农委会等认定，他说他具有一定的技术，薪资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不会影响到国人的薪资、嗯、就业机会、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转换身份，它可以经过雇主的申请转换身份为中阶技术人力，那这些中阶技术人力它转换过来以后，它在台工作的期间就可以列入居留期间，因为我们现在移工过来工作他在台14年或12年都不算、
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我们入出国移民法他是不能来申请移民了，重点在这里、
哦、
但是未来我们中介技术人力的留用计划，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跨部会在讨论当中嘛，院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细致的讨论，包括这些薪资门槛，包括这个技术的、我们的检定要怎么去做把真正优质的移工留下来，而且又不会妨碍国人的就业机会、
嗯、
然后未来就是让他能够永居，五年后、哦、他可能就可以来申请移民、哦、那在永居期间他可以家属也可以过来移亲嘛、
嗯
哦、那我想这样可以让我们 解决一直在反映的哈、
哦，对
这个人力，
而且也真的比较符合像部长考量的这个人道的问题哈。
对 对, 对，
就像你讲，年纪轻轻来为台湾奉献，然后到头发花白，你连身份也
都
不给他，
没有那还
其实很奇怪，一辈子都
是客工哈、
哦。对，
这个、也我觉得你如果想象了哈、哦，他可能从20岁来，有可能到像我们65岁退休，45年、45年都是客工，客居异乡当哈、哦、这个基层劳工、嗯，我觉得这是可能。必须大家去思考，如果是我们自己人到国外去、嗯、其实、哦嗯、你会觉得不甘啦、啊、
对 对, 对、
啊、所以应该台湾是一个能够兼容并蓄的国家、嗯、尤其现在少子化，我觉得一些、尤其东南亚国家跟我们可能、哦、人文啊各方面、哦、会比较能够接近，或者说比较能够相容，是不是让这些、哦、优质的移工进来以后、
嗯
啊、有一天客工变移民哦、像德国这样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先用一个中介技术人力、哦、的这个计划、哦、来让他能够、符合我们就业服务法的规定来转衔、哦、转换他的身份，然后未来衔接从永居、哦、到甚至后面移民，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去让我们、哦、台湾企业所培养的这些技术人力、哦、能够留在台湾为我们企业来贡献、啊嗯
欸、不然我觉得你这个政策这个门开的是其实蛮有 guts 的
对，但是
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一些阻挠吗、
我们现在当然这个部分还没有跟外界、有一些还没有正式完全的说明、因为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细部的东西要讨论、
嗯、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这是蛮跨了蛮大一步的，
是一个蛮大步的事情、
对，但是也要去让外界理解到、哦、这个计划的目的在哪里、哦、那尤其大家比较忧心的是说、嗯、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都大幅开放移工、哦、进来，但是其实不会，因为他既然是中介技术人力、啊哦、他其实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在既有的，假设我们现在是68万的移工嘛、
嗯
哦、那这里面挑选他已经比如留用了6年，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因为这样去大幅、嗯、好像
扩增很多的
很多
人，
对，他就是现有的、哦、
是
去挑选、哦、有相当年限，然后又是有技术
能力的人、
这个薪资门槛、
嗯
哦、好的移工让他留下来、哦、那这样我想、对企业、哦、留才、哦、对台湾的经济的发展，那就业的一个、哦、这个人力的填补是有帮助，但是也不会让我们的本国的劳工、哦、会觉得担心说他饭碗会不会被抢走、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我们跨部会其实还在细致的做讨论、哦、那只能、嗯、当然整个定案以后我们院会来正式对外、哦、来做一个宣布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啦，其实最近几年其实台湾的所谓观光就来台湾观光大家从前都觉得、啊、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是、香港朋友，但其实东南亚来了不少人、欸、
是啊，
对，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好像我们一开放人家就会一直想要留在这， 我其实真的觉得大家有一个重新的思维，其实在当地的所谓的经济机会、
啊、
创业机会其实不比在台湾少，
是啊，是啊，
所以不见得他会愿意来台湾留在这里，其实或者是您如果有跟你身边的所谓的移工朋友聊过天，很多人是抛家弃子来台湾、
啊、对，
其实他有家庭的，他每天在那边跟他视讯，他有机会还是想回家的，
是，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台湾可能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想象其实存在了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好像会很害怕，其实真的应该要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了，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来源国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一直在上升嘛，好，然后如果以我们自己来，你看以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我在国内、嗯、我在我的母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其实我不愿意往外跑、
嗯、
我在这边如果好的工作条件、哦、外国如果没有比我好，我干嘛要、哦、这样子离乡背井、哦嗯、所以其实、很多问题其实大家可以有更深层一点的思考了。
不过就像那个德国那时候在讨论要不要让移工变成客工变成移民、哦、其实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他们来的是一个劳动力，其实他来的
是
人，
对，
那台湾面对这个新的议题，部长觉得要做哪一些小的新的准备呢？
是
可不可以说一说？
我觉得啦哈，这个移工如果像我们这个计划转为能够顺利转为技术人力哈， 那其实它在未来有可能变成我国国民的一份子，
也变成你我的邻居，
变成我们的邻居，变成我们的同胞了哈。所以重点是在于说我国社会文化上的包容态度，好，这个很重要哈。你就想象嘛，我们这些中介技术的移工，好，他未来就是会跟我们国人一样承担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任。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国人应该以包容多元文化的思维，好，来面对这些未来的新伙伴，我们的新同胞。而且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提供友善的环境啊，齁。不过我对这一点我是觉得以台湾齁，我们的国际的人权形象还有国人的优质的水平齁，我是有政府是有高度的信心啊，齁。我觉得说我们的社会应该会针对这些未来的齁新伙伴可以提供更完善的工作还有齁居住的一个环境啊，齁。其实在全球化的效应下，我们自然人的移动还有这个移工的跨国流动，这个已经成为常态了。那各国都是争相要去吸引外国的人才能够到他国家去。所以我们这个计划能不能推动顺利，是不是可以真正留下而且吸引这些中介技术人力，就像你刚刚讲，其实他们很想回家。但是他如果愿意留下来，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些诱因在，所以包括我们的薪资条件，我们的产业发展愿景，我们友善环境，以及他家庭能够团聚，那他如果西家带眷来，他的子女的教育等等，居住环境等等，这个都是要大家来努力的。那我们觉得说除了各部会共同努力以外，那提供相对应的资源，那当然我们的雇主，我们的国人可能也要去，当你未来你现在使用移工，那你觉得说这个移工是你真正想留下他的，那你可能也要跟政府一起来努力，包括我们讲的薪资条件。因为其实薪资条件一直是我有时候跟企业在座谈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跟我喊缺工，希望我们开放移工，但就是一方面跟我讲把劳干外劳薪资要脱钩，他们常讲的就是新加坡的例子啦，说新加坡人家没有什么，他们都本外劳脱钩。那我跟他说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啊，他不是用最低工资，所以没有所谓脱不脱钩的问题。那以我们是一个人权国家，我们其实现在所有适用最低工资的国家通通没有脱钩的问题，大家都是本国劳工跟移工是平等待遇原则了，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了。再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现在面临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
跟你抢
工，那你还要让他脱钩，想要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去聘雇这些移工，你可能抢不到人哦，会更严重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很多雇主都要去考量了，所以薪资条件是大家要去努力，当然也要看怎么样是一个合理待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啦。
其实昨天我有一个会议，我跟一个朋友聊到，就是其实台湾的新生儿今年可能只剩下14万。
对，
那大家可以想象从我当年的时候是40万，到现在部长那时候应该可能更多。
对
对，然后到14万。
对，
你想象14万要支撑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经济体，我觉得廉价移不只是廉价移工的时代不见了，廉价劳工的时代可能也都没有了。所以部长 每年还在问要不要调基本工资，在跟很多人抗争哦。其实另外一个，其实不止我们目前听到的人力，其实不只是缺劳力，其实也缺人才。
是，
所以如果台湾真的把人当人，其实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思维去面对这个新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管本国劳工或外籍移工这些劳工都是在为我们的企业或为我们的家庭在奉献，在帮忙，在协助。我都一直觉得我们不仅要把他当成人，应该要把他当成家人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就会给他疼惜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不管是劳工或者是移工，总是属于比较经济的弱势那作为一个企业主或作为一个雇主，他应该要有更温暖的胸怀去对待他。那我想你 善待他，他也会哦涌泉以报了。我想说，这样下去，其实企业才能够永续经营，然后我们其实自己的长辈也会受到好的照顾。
真的，我今天非常感谢劳动部长那个许铭春许部长接受我们的访问，我想在里面讲了非常多新的政策，那也是一些新的想法，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应该因为我们这次的专题呢，其实对于人力劳动力这些事情有一些更清楚的面对真相的一个认知。
是是，
谢谢部长。
谢谢，谢谢一山。
OK，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陈一山，决策的听天下，下集节目更新在12月16号，记者订阅听天下，谢谢，拜拜
拜拜。